感谢天父赐给我们这个美好的日子，我们能够在你的殿里面敬拜你。但愿今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能够得着你，都能见到你。求圣灵降临在我们中间，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真是从心里得到能力，我们的教会就会兴旺，我们的个人的灵性就会长进。主啊，你也祝福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，他们圣灵在里面，他们就会受到感动，他们就会称呼我们天上的神为他们的阿爸父。主，我们今天但愿在这个短短的时间，每一个人都能够见到神，每一个人都能经历到神，我们都能够认识神。感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上星期我们一起学习了不要靠自己，而是要靠那叫死人复活、是无变为有的神。许多人不愿意靠这位是无变为有的神，因为他们太相信自己，他们总是习惯于依靠自己。其实自己是非常软弱的，一个人是非常有限的。等我讲完了那次上个星期以后，有一位朋友给我这样讲，他说呢，我知道自己是软弱的，也是不可靠的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依靠神，我想靠但是靠不上去。哎呀，他给我提了这一点，我回去思想了这几天，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。今天我们很多时候，我们很多人是不想靠自己，我们很多人是知道自己是软弱的，但是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没有人可以去靠。我们中国话有一句话说，求人不如求己，好像别人都不关心我，别人都没有办法来解决我的困难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神离开我们好像又很遥远，靠不上去。我想相信神，我想相信神是 无限的，神是无所不能的，但是我信不下来，最后呢就不得不靠自己。所以今天我们一起要来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，我们怎么样去依靠神，我们凭什么办法来依靠神，我们有什么能力我们可以来依靠神。是的，今天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困惑在这个问题上面，我们想交托，把我们的重担交托给神，但是交不上去，我们这个重担最后又自己背起来了。从前呢，有一个农民挑了一个很重的担子要到城里面去，乡下从到城里很远，要走很多的路，所以挑的担子很累很吃力。在路上走的时候，他忽然看到一辆卡车，卡车走过了，那个卡车的这个司机看到那个农民挑担挑得很吃力，他就对他说，你上来吧，你到我的卡车上来，我可以带你到城里去。哎呀，这个农民好高兴，他就把那个行李一起就拿到这个卡车上去，这个卡车就开了。这卡车开了以后，开了一段路，这个驾驶员回头看一看这个农民，这个农民呢还在挑担子，他在这卡车上挑着担子。哎，这个驾驶员说，你这个担子放下来嘛，我把你一起送到城里嘛。这个农民说，哎呀，你把我带上来已经太好了，太够了，这个担子我就自己挑吧。今天我们好多人都是这样的，我们已经蒙神的恩典，蒙神的拯救，我们得到了这么大的恩典，但是我们还在挑自己的担子。我们好像说，神啊，你的恩典太多了，我已经用的太多了，所以现在呢，这个到卡车上面呢，我就自己挑吧。其实不仅在依靠神这件事情上，我们很多时候想靠靠不上去，在很多的事情上，我们常常有一个良好的愿望，我们想做好，我们想讨神的喜悦，但是我们却没有行动的力量。 很多基督徒感到苦恼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，我自己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有这个经历，我想爱主，但是我爱不起来，我想为主工作，但是我做不出来，我心里是愿意的，但是我肉体是软弱的，我没有行动的力量。我们很多时候参加这个主日学，参加这个门徒训练，参加这个查经班，我们参加了很多会议，好像问题没有解决，总是不满意，不满意自己的表现，不满意自己的那个行动，我们失望。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不要失望，因为当年耶稣的门徒也处于同样的情况，他们跟随耶稣3年了，他们亲自听耶稣的讲道，那是比我讲的，你想是耶稣亲自讲，给这个12个门徒讲，给很多的门徒讲，他们亲眼看到耶稣在行神迹，在做各种各样的奇事。但是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大部分的门徒都离开他了。那些门徒受到3年的教育，3年的听到，3年的看，他们都软弱了。有的人甚至于回到自己的本行去打鱼，他们原来就是渔夫，就去打鱼了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的软弱呢？很简单，他们害怕，他们心里害怕，虽然他们对他们这位老师非常有感情，非常爱这个老师，他也愿意跟随他，也愿意，甚至有的人说我愿意死都跟你在一起，但是面对现实的考验，他们动摇了。人是非常软弱的，软弱到一个地步，虽然你知道应该跟随神，虽然你知道应该爱神，但是你爱不起来，你靠不起来，你信不下去。要相信一位看不见的神需要信心啊！但是很可怜的是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信心，我们信不下去。我们碰到好多这个慕道朋友，他经常给我提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也想愿意像你们一样信啊，我看你们信得好高兴啊，你们在教会里唱诗，又是举手，又是怎么样，好像显得没有什么重担的。他说我也想这样，但是我没有办法，我信不下去。信不下去怎么办？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有这个问题，我想不是慕道朋友，我们有很多基督徒也是信不下去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碰到了难处，我们碰到了困难，我们碰到了失望，我们本来这位神是最可以依靠的，但是我们有时候也信不下去。那么这12个门徒，这100多个门徒，这么多的门徒，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被耶稣训练了3年，他们还是那样软弱，耶稣有什么办法没有呢？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，当耶稣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把这个建立教会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交给这些非常软弱的门徒，你说耶稣放心得下吗？耶稣就可以这样走了吗？耶稣凭什么能够把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交给这样一些软弱的人？耶稣完全有信心，你看我们这位耶稣，他就是有办法。因为他有什么办法？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。他离开门徒的时候，他告诉他们一句话，这句话就是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的，在使徒行传1:8，耶稣说，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，在犹太全地，在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我们知道这个基督教会这个诞生就是因为圣灵的工作，他诞生到现在，使徒行传告诉我们，当耶稣离开门徒的时候，他们等着等着等一件事情，等这个圣灵从天上降临，他们每一个人都被圣灵充满，他们带着能力把福音传给不同的民族，传到不同的地方。他们都听到了福音，而且听到的是自己的堂话，你想这个奇怪不奇怪？每个人讲的是不同的语言，讲的是不同的外国话，但是每一个门徒都好像用不同的语言给他们讲话。 今天我们这个基督教会已经成立了两千年了，在这两千年的历史当中，教会受到多少的迫害呀、啊？教会受到多少的干扰的，各种各样的异端，各种各样的邪教邪说在干扰我们的基督教。有时候基督教教会是处在一个很贫穷的状态，穷的好像都维持不下去，有时候基督教教会又是很富很有钱，有了钱以后又开始失败，开始软弱。两千年的干扰和迫害没有使我们基督教消灭掉，我们基督教的教会一直存在，一直存在，一直在存在，两千年来存在到今天。是什么道理呢？就是因为这个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。我们看到那个耶稣的门徒彼得，他原来是一个胆子非常小的人，他在一个使女面前，在一个女佣人面前，他就害怕了，不敢承认这个我是耶稣的门徒。他三次拒绝，他三次否认，但是当彼得被圣灵充满以后，他能够在官府面前，在罗马兵丁面前放胆讲道，这是何等的改变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怎么去信一位你所看不见的神？你怎么去依靠一位你所看不见的神？你怎么去走这条天路？你怎么去爱神？你怎么去跟随神？一句话，是圣灵在你心中。当你被圣灵充满，当圣灵住在你的心中的时候，你就必得着能力。我自己也有这个体会。我从前呢，我是一个非常怕难为情的人，我稍微一讲话我脸就发红，我自己感到脸发红，而且发红发得发烫，自己摸上去就可以发烫。我记得有一次老师叫我到这个教室前面来回答问题，是一个语文课吧，我背了好大一段书吧，背完了以后老师说呢，你回答问题不错，但是你站的姿势很有问题，你老是在动，你老是好像这个不耐烦。我实在想告诉他，我怕难为情啊，我很怕难为，在很多人面前我不愿意讲话，我觉得讲话非常丢脸的。那么当一个很怕难为情的人要传福音就很困难，你要给人家讲圣经，要给人家讲耶稣基督，人家有时候还要嘲笑你，那是更难为情了。哦，那个不得了了。哎呀，我一直在挣扎，我怎么样跟人家来传福音呢？我信耶稣也很早了，很小很小就开始读圣经了，这个参加教会。等到有一天我真是在神面前祷告，求神帮助我，给我能力的圣灵充满我。我这很小的时候我就经历圣灵的充满，当我圣灵的充满以后，我里面真是有一股力量，我就要去跟人家传福音。所以我就下了一个决心，我教我们班级里有60个学生，我对耶稣做一个应许，说我要给每一个人讲一次耶稣。所以每一次放学，那是初中了，每一次放学我就跟一个同学一起回家，我走在他旁边，我就告诉他，我说你知道耶稣吗？他说我知道，不知道耶稣关你什么事？我说这就是我的事啊，你知道不知道耶稣就是我的事，这就是我的事情，我专门管这个事情的。咦，你专门管这事，你算什么？好，开始谈话了，我们就开始这样谈话，一个一个我把福音传给他们。所以有的这个老同学40多年50年前了，他还记得我，他说这个人不要跟他在一起，这个同学你跟他在一起就很危险的，他就要跟你传福音。亲爱的弟兄，这不是我自己，我是一个很怕羞，一个很难为情的人，是圣灵在我里面，他给我能力，是我信靠他，给我能力是我去传扬他，他给我喜乐是我去爱他。圣灵是神的应许，圣灵的工作不仅给我们能力，他又给我们得救的凭据啊，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。当主耶稣，我们知道他还要第二次再来，是吧？第一次已经来过了，我们在大部分人都没见到他，不要紧，他还要第二次再来。他再来的时候，他要把他的百姓，把这些属于他的人放在一边， 今天我们在座的不知道是不是大部分人将来我们都在一起啊，大家都在一边啊，这部分全是属于耶稣的百姓。这个阴间如果你死了也不要紧，从阴间要把你交出来，魔鬼控制你也不行，魔鬼也把你交出来，所有属于耶稣的人都要在一个地方。那么怎么证明你是属于神的？你想过这个问题？将来耶稣再来了，你自己跑到耶稣面前说我是属于你的，耶稣问你，你怎么知道你是属于我的？你有什么证明？拿个护照来看看。当保罗他第一次被抓起来抓到罗马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他虽然是犯人，但是他没有被判决，他还在上诉，所以他还有自由，他可以住在罗马的一个人家的房子里，他可以自由的跟人家接触，但是他已经没有不可以随便行动，他只好关在这个房。他从这个房子的窗户里看出去，整个罗马的一个小楼看出去，看到罗马那时是一个很繁华的城市。你知道这个罗马当时有100多万人呢，比西雅图还多了人。那个是繁华的城市，在这个繁华城市上，马路上走的人好多。但是保罗看到好多人里面呢，大部分人这个头上面都有一个记号。在罗马起码有70多万人，这个在罗马马路上走的人在这个头上面都有一个记号。哎，保罗很奇怪了，怎么搞的？你们这个头上都有一个记号，这个什么记号呢？这些记号告诉他们，这些人都是奴隶。在罗马城当时有2/3的人他们是奴隶，奴隶在这个头上都要打一个记号，比如说他是 USA， 他是美国的奴隶，他是这个 China CHA， 这个是中国的奴隶。奴隶是属于别人的财产，他不是属于自己。所以呢，他不管他做的是体力的，他做的是脑力的，他是有知识的，他是管家的，他甚至于唱歌的。那时候奴隶都是很多很会音乐才能。所以我们其实这个诗班我们今天练得很辛苦，我们星期六表演，那过去都是奴隶做的这个事情，请这个奴隶来唱歌。为什么这些人会变成奴隶呢？他们有的人呢，他本来生活没有依靠了，穷了，他自己把自己卖掉了，卖成奴隶。有的人生出来就是奴隶，因为他的父母是奴隶，他生出来是奴隶。有一些黑人是被绑架来的，成为奴隶。还有一些人呢，从北方来，那时候这个罗马的北方，从这个罗马的东方阿拉伯那边，那么那些人是打仗失败了以后被俘虏过来，就成为奴隶了。他们这个奴隶头上为什么要搞一个印记呢？就怕你逃掉。你逃掉了以后，这个奴隶本来是属于主人的财产，那么这个主人就不可以使用你了。所以这个奴隶呢，一定要打一个记号，他是用铁，用这个很烧红的铁，在你这个额头上面打一个记号，这个奴隶是属于某某人家的。你一辈子一生这个印记都在身上。所以那个时候保罗就问自己了，他说他们都有他们的主人，那我呢？保罗自己的主人是谁呢？保罗的主人当然是耶稣基督了，这是没有问题，对他来说是没有问题的。他相信自己是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。那么他要问一下了，那我身上有没有个标记呢？我能够怎么证明我是一个神，属于神的人，我是一个神的百姓，怎么证明我是属于基督的呢？所以保罗就求神来指示他。今天我们读的那节经文，哥林多后书1:12，就是神对他的一个启示。这个启示非常重要。1:22说，神又用印印了我们，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。哎呀，这句话太宝贵了。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我们很多人以为，哦呦，我做基督徒好像很普通啊，我到底算不算基督徒？好多人还在问了，算不算，是吧？我有时候没有受洗算不算？我受了洗又算不算？我受洗了好久不来教会了又算不算，是吧？我现在很冷淡了算不算？怎么算法的？我告诉你，你只要信耶稣基督，你是成为神的一个 百姓成为神的儿女，神就在你这个盖个图章一样的，这个图章啪一下盖在你的额头上面。今天我们看看每个人的额头上没有，是吧？你知道这个图章盖在额头上没用啊，你可以把它洗掉，如果不洗的话，你把这个皮扒掉，那最后又没有。这个图章是盖在心里面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这个心里面都有一个图章，你看看吧。如果你把心打开来看看，你相信不相信？哎呀，我们做基督徒的凭据太可靠了，再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证明你这个是属于神的。在每个人的心里盖一个图章，盖个印记，这是耶稣基督的。我们都知道了，正式的文件呢，没有经过这个盖章呢，是没有假文件要生效。这个讲我们中国叫红头文件呢，我们中国不知道大家这个。凡是这个中央来的文件，我们下面就是我也不知道这个文件到底是谁讲的，但是有一个章一盖，中共中央好了，大家就不得了了，是吧？这坐在那里非常老实了。中共中央一个红头印章一盖，文件要生效，一定要盖有一个权威性的印记。在商业里面是这样，在属灵的事情上也是这样。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必须要有圣灵印记。这是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反复提到的。保罗的信就是寄给那些盖有印记的基督徒的。当时在哥林多啊，它是一个海港，所以很多的商品要运出去，要运进来。大部分我想那个时候运的都是木头，因为那个古代的时候木头非常珍贵，木头非常缺乏，所以这个木头上面呢，它都有一个，你看看吧，这个很多木头啊，这个上面都有一个印记一盖，这个说明这个木头呢是属于谁的，这个木头已经是人家买下来的。在这个希腊文化流行的时候啊，有时候呢这个商业很发达，就像我们去买东西一样，买了以后看了一个很大的家具，我们钱付了，我们一下子拿不回来，我们就放在那里。那么这个钱一付，这个叫什么呢？这个叫押金，是吧？我们把这个钱已经付掉了，这个 deposit 已经付掉了，所以这个东西已经属于我的，所以他就在这个家具上面贴块牌子啊，这个东西已经卖掉了，这个东西是属于某某人的。这个商业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了，所以呢，这个东西虽然还没有拿去，但是这个东西已经属于某一个人了。今天我们也一样，今天我们这些人呢、已经属于耶稣了，耶稣已经拿钱把我们买过去了。虽然耶稣还没有来拿走我们，将来有一天耶稣要来的，要来把我们拿走，把我们拿到天上去，他已经出了很大的价钱把我们每个人买下，他付了一个押金，他付了一个 deposit， 他付了什么呢？他付了圣灵，他把圣灵放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。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仅在心里面有一个章是属于耶稣的，我们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样东西啊，都有一位非常重要的，就是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个神啊。你知道圣灵就是神吗？你说这个基督徒的可靠，凭据的可靠的是耶稣，就是每一个相信他的人，耶稣就差遣圣灵住在他中。你说这个神你可以要装，你装得出来？你可以装一个假的印记，是吧？你也来一个什么美国国务院，你也来一个什么华盛顿的州务院，你可以盖很多章，你自己甚至可以作假。你装一个神你装得出来吗？你说你有神，你这个神拿出来看看，今天我们基督徒每个人心里都有个神，就是圣灵。哎呀，这是一个多么宝贵的，这个多么可靠的一个凭据，这个印记啊！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印记，这个一个非常可靠的印记。过去我对印记不太理解，我也好像读书的啊，一个读书人不大懂得什么这个盖这个章不盖章。但是我有一个体会，有好多年前呢、我跟我们的师母一起申请这个居留。这个所谓叫绿卡，申请绿卡的时候呢，我们准备了好多文件，是吧？那个他需要看很多材料，因为那是教会帮我们申请，所以教会请了一位律师，搞了厚厚一本东西，这个教会的照片，教会的这个doctrine 信条，教会的这个每天的像这个 bulletin 全部寄上去。 好了，我们去这个会面了，材料都看得不错，他说这个材料非常过得硬，他实在太多他也来不及看，但是有一条他一看就说 你有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们两个人结婚了没有？哎，我们早就结婚了，证明拿出来，证明，结婚证明怎么拿法？你有没有结婚证？哎呀，我们一想这个问题麻烦，那个结婚证啊，我们从前是有的，但是在这个文化大革命当中的那个红卫兵进到我们家里，他说你们这个结婚证是封建东西啊，封建迷信啊，结婚证也算封建迷信，好，把这个结婚证当场就撕掉了，我们从此以后没有结婚证明，我们已经结婚了几十年了，是吧？再过几年就是四十年了，但是我们拿不出任何证明。好，不行了，退回去，退回去。哎呀，这个麻烦了，怎么来证明我们两个人是结婚的？我们想了半天，这怎么证明法？好，我们就请我们的儿子在中国，请他跑到中国的这个叫什么公安局啊，这个警察局啊，就去翻这个历史，有没有这个他们的记录，我们是结婚过的。好，他去了一下又出一个问题，他说你算什么，你是他们的儿子，证明又哪来？咦，儿子怎么证明法呢？好，我写一张字条，委托我的儿子去哪，没用的，这个没用的，你一定要有公章。有什么公章？你先要在当地的这个叫什么公证处有个章，盖个章，你这个人现在在美国，然后要送到西雅图这个州务卿要盖个章，一个州务卿的章这么大，怕盖个章，州务卿还不行，还要送到这个旧金山的领事馆，领事馆怕还要盖个章，证明这个人是在美国，现在委托他的儿子去到公安局查这个材料。哇，这么多章盖好，盖好跑着去，他说这个材料是有的，哎，总算好了，这个结婚证明当时是有的，但是还要去做一个公证，因为这个是中文，还要翻成英文，又要盖一个好大的章，啪一个章，几个章盖下来才证明我们两个人结过婚的。哎呀，我这个时候我就懂得了，这个印非常重要。你空口讲话，你说我们结婚的，你说他是我儿子，你怎么说，人家不相信你，要有印记。今天我们做基督徒就是这样，我们空口说我是基督徒，到处去讲我是基督徒，谁睬你？但是有一个印记啪盖上去，那不得了的，这个印记一盖，你跑到天上去，天使让路；你跑到地狱里去，魔鬼让路；你跑到这个任何地方去，这是神盖一个章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神这个章一盖不得了的，但是问题你要非常清楚啊，这个章盖进去了没有？你不要没有盖，自以为盖了。今天每一个人都有圣灵，但是今天没有圣灵的人也就不是基督徒。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又强调了这个，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说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，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只等到神子民被赎，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。哎呀，一个基督徒做基督徒做得太可靠了，太放心了，你不要担心，圣灵在里面啊，如果你要看看圣灵在我里面，天堂门不给你进去，圣灵在我里面。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都有圣灵在我们心里，如果你没有圣灵，你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。我再重复一遍，如果你没有圣灵，你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。罗马书八章九节这么说，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属肉体，乃属圣灵了。下面句，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每个基督徒都有圣灵的内住， 这个圣灵就来感动你。所以很多人问，我信不下来怎么办？信不下来我一点也没办法，我怎么能够使你感动的信呢？这个信不容易的。我常常跟一些朋友祷告，一起祷告，是吧？我常常注意一点，我祷告完了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发现好多人不讲这个阿门，这两个字不讲，你可以看得出来的。有时候讲得很轻，有时候一点不讲，有的时候这是姐那个家里的这个女主人讲，男主人不讲。你知道吗？讲阿门这就是一个承认的。表示我同意你这个祷告，表示我承认耶稣是真的。所以他要讲出来这句话不容易的，把一个神，一个看不见的神承认他是神是不容易，这个只有圣灵能做的，我做不到。我们传福音，我们只是把福音告诉他，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来让他相信，相信的能力完全是圣灵。所以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他能够承认，他说这位是我的救主，这位是我的耶稣，他完全是圣灵的工作，圣灵住在他里面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光圣灵内住是不够的，光圣灵住在你里面是不够的。我们不仅要经历圣灵的内住，我们还要有圣灵的充满。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圣灵内住，你一旦重生得救的时候，圣灵便进来与你同在，住在一起，作为我们的印记。但是被圣灵充满和圣灵的内住是不同的。圣灵住在里面是一件事情，在里面完全被圣灵掌握又是一件事情。就好像一个杯子里面可以有水，但这个杯子不一定被水充满。当这个杯子被水充满了，我们就说它满了。一个基督徒可以有圣灵，但可以没有被圣灵充满。今天神的目的，他的心意就是要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得到圣灵的充满。在使徒行传当中，我们看到了门徒被圣灵充满以后他们的景象。门徒是什么？门徒就是普通的信徒，就是每一个人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不是说什么属灵的领袖，也不是什么传道人，也不是什么特殊的一些这个有特权阶级的人，就是神的每一个儿女。圣灵的充满不是给那些领袖的，圣灵的充满是给每一个基督徒，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的。这是一个普遍的经验。在使徒行传里面，我们看到了圣灵充满的样子。当圣灵这个在使徒行传二章四节说，他们都就都被圣灵充满，说明他们每一个人都被圣灵充满。他们是清清楚楚的那些门徒，每一个人当他们等候的时候都被圣灵充满，不仅限于那些在五旬节时候一起祷告的人，而且是以后每一个人，而且是每经常性，不是一次，是不断的发生。彼得他在五旬节的时候被充满，他到使徒行传第四章的时候又被充满，他到四章第三十一节的时候又被充满。使徒行传一再强调了这样一个题目，就是我们要被圣灵充满。到底被圣灵充满什么意思？什么叫被圣灵充满？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对这个被圣灵充满的这个概念常常有混淆。被圣灵充满，而是指你被神所控制，不再是你很被动的，而是被圣灵激动你的主动。你现在看一看，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很多人是很被动的啊。你叫他，我记得这个，我们很多的时候去这个看这个小孩子，你叫他读书，哎呀，你一定要推动他，你一定要督促他，哎，你要读书啊，你要练琴啊，你不练琴，我不给你吃啊，你不练琴。他很被动。什么叫被圣灵充满？被圣灵充满，他很主动。爸爸，我要练琴啊，再给我多一个小时练好不好？我晚上少一点睡觉好不好？我这叫主动啊，你体会这个意思吗？主动和被动差别在什么地方？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啊，不是说你要我来做礼拜好不好？啊，你要我来这个参加这个查经会，你要我来参加祷告会。这个被圣灵充满的这个主动什么啊？你们这里什么地方是什么时候是祷告会啊？我可以来不可以来？ 啊，如果我不可以来的话，你可以不可以来？你知道这个主动性吗？我记得我小时候这个很体会这个主动跟被动的差别，因为我小时候不大喜欢念书啊，我这个成绩也不太好，这个读书读得不是太好。但是后来 我改变了，我完全改变，我自己知道我很喜欢读书了。我读书读到什么地方？我下课这个放学了，我一个人跑到那个书店，我站在这个书店里面看书，买不起书啊。那个书那时候很贵，不可能买很多书。我每天从这个下课，我在书店里站两个小时，就这样看，看完一本是一本。这叫主动啊，这个不是被动要我看，我不买书也没关系，我到书店里看，我到图书馆看，我到别的地方看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为什么有很多人他缺乏主动？奉献也是一样，奉献钱啊，好心疼啊，少奉献一点好不好？我要奉献，这是我的心愿，这是我的这个权利，这是我的机会啊。我上次在从前在这个波特兰的时候，就有一位弟兄这样对我这样说的，他要奉献给我钱，我说我不要钱。他这么讲的，他说给我一个机会吧。我永远记得这句话，一个美国人，给我一个机会吧。他在求我，他要奉献，他认为这个奉献是他的权利，奉献是他的机会，奉献是他的恩典，得到恩典的一个途径，这叫主动。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就是这种，他愿意。一个不被圣灵充满的人就是很被动，要我这样做，我还不肯呢。被圣灵充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，就是我们现在来看，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讲到要被圣灵充满。这个充满这两个字是带有什么意思？带有被圣灵控制的意思。同样这个控制这两个字出现在什么地方呢？出现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二十六节，那里说并且满心惧怕。在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六节又这样说，只因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你们就满心忧愁。这个满心惧怕、满心忧愁和被圣灵充满的这个满，实际上是一个字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这些人他们被他们的恐惧、被他们的忧愁所控制。所以被圣灵充满到底什么意思？所被圣灵充满的意思就是，所谓充满心中，就是占有这个心。今天圣灵都进到我们每一个人心中，每一个基督徒里面都有圣灵，但是是不是圣灵就占有你这个心了？不一定。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被圣灵占有、被圣灵控制？不一定。只有当你自己愿意让圣灵来占有你，并且控制你的整个性格，让主在你的里面掌权，这个就叫被圣灵充满。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，他在我们的性格当中，他就在性格当中也去管理的地位，他要管理我们的性格。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，我们的性格还是老样子，我们爱怎么做就怎么做，爱怎么说就怎么说，性格没有被圣灵管理。圣灵进到我们里面，他不仅要内住，他还要管理，他还要控制，他要成为我们里面的一个主。圣灵进到我们里面，他不是要把我们这个人否定掉，而是要激发我们，激发我们的主动，他要启发我们的智慧，启发我们的感情，纯洁我们的感情，使我们能够更爱主。今天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爱主爱不起来？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信主信不下去？我们很多时候靠主靠不下去呢？因为圣灵没有在你心里控制，圣灵没有在你的心里面，在你的个性当中掌权。圣灵，当你把自己的主权交给圣灵的时候，圣灵的能力进到你里面，圣灵的生命进到你里面， 圣灵的浇灌进到你里面，你就变成一个新的人。最后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，侍奉神必须依靠圣灵。为什么圣灵要住在我们心中？为什么圣灵要充满我们？为什么圣灵要掌管我们？因为你要开始过属灵的生活，你要侍奉神，你要依靠神，没有圣灵是根本行不通的。在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这样说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哎呀，这节经文太宝贵了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不是依靠势力什么意思？势力就好像不是一个人，势力就是一帮子人，就是一群人，一个团体。所以这句话可以这样翻译，不是依靠一个团体。你不要以为人多就有办法，不要以为人多我这个资源多，我这个能力大，我有办法。不是依靠团体，也不是依靠个人，你个人的才能，个人的本事。我们常常以为我们个人的很多的本事我们可以让神来用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只要人结合起来，我们有一群人，我们人越多我们就可以越能够来为神工作。但是神怎么说呢？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从前呢，有一些人去到一个教堂，到西班牙的一个教堂，西班牙有一个参观一个非常漂亮的教堂。哇，这个教堂富丽堂皇，里面很多上面的东西都是镀金的、镀银的。那个教堂里面的这个主管的人员对这个参观人说，你看今天我们的教会是很了不起的，我们不必像过去当年的那个彼得讲话。彼得过去怎么讲的？金银我都没有，今天我们的教会有金有银。但是那个参观的有一个人就这样对这个教堂里的讲，但是今天我们却讲不出那句话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。今天我们教会有金有银，我们有很多人才，你能叫人起来吗？再有圣灵才能做这个工作。你这个金银没有用的，你这个人才没有用的，你这个人的团体没有用的。如果我们只是凭自己的本事来侍奉神，我们一定会走到一条错误的道路上去。今日教会面临的最大的危机，有人这样说，就是我们有很好的计划，有很好的这个程序，但是我们没有那超自然的因素，我们没有那个 supernatural 的能力。少了这个因素，教会的事工永远无法达成。内地会有一个很有名的领袖叫戴德森，我想很多人都知道，他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，我觉得这段话对我是很大的勉励。他说，传道最需要的就是圣灵的同在。人们可以印好多成千上百小册子的经文，上千成百次的那个福音单章，可以讲无数次的福音的道理，旅行数万里去宣扬福音，但是真正悔改的人却寥寥无几。我们需要的是神的能力，不是某一种系统。但是真正如果我们现在每天接触的是成百人，将来我们用了一个新的办法，我们能够接触成千人，接触更多的人有什么用呢？你没有能力，你能够使人信耶稣吗？所以撒加利亚书告诉我们，也是对那些犹太的爱国的犹太人讲的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团体，不是依靠个人。他们这些人要想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，要想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，要神要提醒他们，重建的成功不是靠着顺利的环境，不是靠着精明能干的领袖，也不是靠 人的力量，乃是靠那圣灵所做的工作。今天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圣灵，但愿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向神发出这样一个祷告：愿圣灵来充满我，愿圣灵来管理我，让圣灵来控制我，让圣灵进到我的里面，不仅内住在我里面，同时成为我里面的主人。今天的世界需要光，需要那些被圣灵的火燃烧起来的基督徒，他们自己被圣灵的火点燃，然后他们才能够去影响这个世界。今天这个世界非常的需要被神的火焰烧起来的那些基督徒的生命。我自己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会，当我在大学毕业以后，我自己对自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期望，我要好好学习，我要好好的工作，我要好好的努力，我要在我的岗位上荣耀神，我要给很多的不幸的同事看看，不幸的同学看看一个基督徒是怎么样的一个样子。所以我非常努力。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有一个大学一毕业以后，我有一个课程表，我自己排的课程表，我就像学生一样，从第一节课一直到第八节课，每天都排得满满的。